感谢的喽，我们现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思维寿命无常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继续。所以前面的这些部分呢，以及我们一起就是你们也可能在周末和周一到周五之间呢，也读了一些关于无常的这些修行读本，就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和前行备忘录，还有自称楼主堪布的慧等之光，这些里面呢相关于无常的部分呢，不仅是读，读的话有一层面的了解，然后再进一步熟思，在自己的经验当中正确的了解分析，然后呢在日常的时候没有在手没有书里面没有拿着手，也没有就是就是熟思的时候可以盘腿坐下来，就是以禅定的方式熟思，然后修的时候呢，就是你不在禅定的时候也没有法本在读本在手上，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心住坐卧当中呢，时常会意念到这个无常这个部分，就是不同的无常，我们就是讲了宇宙的无常，六道众生的无常，佛菩萨的肉身的无常，圣贤的无常，还包括就是世间的这些因缘呢，大地万物死亡的这些无常啊，就是这些部分呢在内心当中有所了解。然后呢既然说这些都是如此呢，财富民生很多受用快乐情趣全部都不可避免的，就是都在转化当中，所以这样子的话以某一类的就是升起某一种的修行的心处理的心，这个特别重要，不然我们认为世间有价值的东西是收藏古董啊赚更多的钱呢、或者是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各种的这些景观呢享受啊刺激啊这样子，但是这些呢他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做，但是这是世俗凡夫当中的事情，避免不了就是沾染，但是说不要沉迷其中，不要陷在这个泥潭里面，就是忘记做更重要的事情。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就是无常的死亡的因缘，就是人最珍惜的是自己的生命，这个肉身，一切的这些现象的拥有或者是互动都离不开这个肉身。那这个肉身呢本身是无常物，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血液每一刻就都在流动当中，呼吸就是每一天都有几万次的呼吸，然后2万好像1000多次还是，然后像心跳这些是无常，脑子里面想的时候呢脑神经的细胞传递，包括我们的这些皮肤外在看起来比较稳固的骨头啊肉啊皮肤啊，这些其实都在无时不刻的在变化，这个在科学界我们读科学一般的常识都有这些内容。所以说看起来我们是睡着的，我们是躺着的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心还是在运作当中，有时候在做梦，有时候在东想西想，就是这样子，由此带来的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身心呢，新的这个驻留的这个身体呢，也跟刚才讲的，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头发都在渐长，也要指甲都在长，以至于我们就是转身或者是下一个动作是吃饭，是去出门，或者这些都是比较无常的，跟着就是随机的一些念想分别辨识的这种的心识的这种引导，就是在就是变化当中。 我们的除了这个身体以外，不管你是固定在家里面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但是我们的周边每一个现象都在变化当中。我们就是看起来如此坚实的这些大地啊，就是也是在宇宙空中绕围绕着太阳每分钟或者每一个小时有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飞行，以至于地球自转24小时都可以转动4万多公里。所以就是说，从细微到粗大，我们都在这种变化当中。这种的就是一般的人对于这么熟悉执着和恒常的希望的一切都照常运转，一切都如此下去的时候呢，这种的恒常的心常依自主，这种就是希望持续的心很强烈。就是说一切的现象就是生这些的时候老的时候病的时候死的时候都是一部分的这些不可避免的这些运转，所以说大多数来讲的话死亡是一种负面的现象，以至于没有人去讨论就是提到这些字眼和就是都是一些忌讳。当然除了一些修行人以外，以前好像是哪一个法师在家里面写了一个汉地的一个大的，就是在家里写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来修行，这样子也有。所以并不特别去排斥畏惧和逃避这些死亡的这些现象，就是生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一件真实不虚的事情，所以这样讲的话也不需要去刻意去避免，因为避免不了。就是死亡的时候呢，是说就是一个人面对死亡，当然对于世界上死很多的人，在你身边认识的人当中，小时候记忆当中，未来的时候都是有，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前后先后都离世，要离开你养的宠物，就是你这左右左邻右舍的这些邻居都可以看到死的时候很多种的状况，有些折磨，有些是少一点的折磨，但是只能孤苦伶仃的自己去面对这些死亡。所以这些里面呢，包括我们看到多么就是有名的人，明星也好，或者政要也好，就是大亨财富者也好，就是多么伟大多么就是重要的人物，都会无一例外，就是走的时候呢，就是默默无闻，如同一个一般的凡夫走卒一样。就是除了修行的这些大德以外，就死亡的话，都是一种无分别的，它是降临在每一个生命的身上。只是地点、时间和死亡的因素原因有不同。对，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死亡当中。像以前记得《西藏生死书》里面有一个引用一个部分说，顿珠法王来纽约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士就是非常慌张，以至于走投无路，想就是在一个抑郁的这种神秘东方的这些大德面前呢，禅师面前呢，也想就是诉说一遍他的病情。那知道他患有绝症以后，顿珠仁波切呢就笑起来，他说那个人很不解，那他说顿珠法王说，我们都在死亡啊，不是你一个人，所以真的是如此。就是他有后来那个人反而就放下了，以后病情也好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当中都在趋近死亡，或者说从我们身体里面的元素来看的话，无数的生死正在发生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身体的这些新陈代谢，很多的细胞死坏死，虽然没有危及整个个人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这些部分正在就是更新交替和生死当中。很多新的观念、新的这些了解、成长以后，过去的一些无知无明，或者是什么爱好兴趣都可能就是消失，也是一种的就是新的东西来，旧的东西去，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 就是说，死亡的这些因素也是多种多样，众生有就是不同的死亡的因缘，根据个人的业和习气，业和因果，所以有的是年迈衰老而死，有的呢就是因为疾病，折磨而死，就是有些是传染病，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疾病，也有一些是自身生活方式带来的疾病，就是种种的原因。有一些人呢就是死于自然灾害，这种人也很多，有一些是就是水灾，有些是风灾，有些是火灾，有些是地震，当然就是有一些是人为的障碍，就是有些就是偷渡，打架，或者是由于恐惧害怕而导致的，就是心理的疾病导致一些死亡自杀，就是死亡的这种的因缘很不同。我看到还有像日本的这些海啸啊，尼泊尔的地震啊，每年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些水灾啊，风灾啊，地震而死亡的，就是原来一切都庄严美妙，比如说像日本的叫什么福岛，像那些辐射呀，还有一些就是前一天几天前还是一风景如画依旧美丽的一些地方呢，就是什么时候地底下的一个运作，我们本身就好像是在鸡蛋的蛋壳上面生活，里面都是这个岩浆，或者说我们就是像就是一锅牛奶上面就是叫什么奶质嘛，就是上面一层的比较稳固的一些部分，就是生活在那个上面一样，我们的大地也是在往下走多少公里的时候，甚至的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地方完全都是怎么讲呢，可以治愈我们死地的这些岩浆毒气，就是里面这样子。但是我们呢好像相安无事，在这个表皮比较冷的地方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这在一个我们有些人说活在热炕上面，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比这个更严重，如果有一部分喷出来的话，整个世界都会就是像美国的那个黄石公园下面的这些喷出来的话岩浆，好像整个世界的这个暗无天日的这个可以导致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这种自然灾害导致的这些刹那间瞬间死亡的这些例子，有很多其他的，就比如说死亡的像车祸呀，车祸现在是很高的，有些是吸烟呢，有些是水的污染呢，并不是直接的淹死的呀，或者是埋在土底下地震这样子，但是水的污染、土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食品的污染，以及就是登山、游泳、飙车，就是很多极限运动这样当中死掉的。有些人是喜欢吃很多食物，但是就是不小心就是过长期积累的这些导致病就是血管啊、身体肥胖啊、心脏这些导致的。有些是追求，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本来是他喜欢的事物，反而要了他自己的命。有些喜欢冲浪啊，死于浪中；喜欢就是弄枪弄刀的，死于刀枪；喜欢吸毒的，死于吸食毒品。就是有些呢，就是认同或者是由于赚钱的需要，就是过度老死。就是这样子。有些呢，因为心里面有仇恨，非常善于报复，这样子就是最后死于这些阶下囚，成为阶下囚，死于就是就是法律的这些执行，就是刑事的这些审判。有些是被谋害而死，就是因为储存了大量的金钱财富，或者是结了冤仇被别人就是劫财或者报仇，有些是情杀，有些是财杀这样。所以 就是如此种种呢，就是都难以计数，就是种种司法，就是以前好像在有些地方说有很多人是怎么讲呢，他不懂，就是死亡的很多条件就在自己的身边，就是随时自己身边的很多东西呢，不小心有一些人就是大口的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淹在那个就是咽喉管道，然后死去的。也有一些是喝了酒或者在自己的二楼三楼上面就摔下去的呀，就是在玩耍当中不小心就刺伤的呀。有一些是比如说像很级别的例子，就是有一些玩一些很奇特的东西，比如说把自己放在车轮上面从山上滚下来这样死掉的呀。和就是讲了这么多次，大家一定会很忌讳了。其实我们佛教徒就是直面死亡，不害怕这个，就是为了更好的和更有意义的生活而经常知道生命的短暂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些呢因素多样，那死的期限呢不定，有些人的寿命将近就是百岁、80、90这种也多。但是对自己的生命的长短呢很难预知，没有人出生以后就没有死，这是没有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甚至胎死腹中，有时候呢刚出生就夭折去世，有些人在学会走路的时候离开，有些人呢就是7、8岁、10几岁青少年。现在青少年的死亡率，从某一种角度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如果开车呀，做一些很极端的这些极限的这些运动或者是怎么样，所以青少年也是有很多管制的原因，就是情绪不稳定，好奇心重，然后缺乏很多安全的经验，必备的这些安全认知哦。那有些时候是壮年，有时候晚年，就是不同时期。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越长不会越离死亡越远，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是越年纪越大的人呢越趋近于就是离世。这个是就是时期不定。死亡的地方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场所呢，这个无法预知。有些人呢睡觉的时候离世，有些人在正在吃饭的时候离开，有些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在出门，一出门以后再也没有进来。所以以前有一个大德他说，有一天你住在一个地方，肯定有一天你进去了房子再出不来的一天，或者是你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的一天，有这么一天会发生。所以我也记得以前我们的一个邻居，他独居，以前很年轻的时候他也没有结婚，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身边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但是有一次发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反正看得起来他也到处抓了一些，有抓痕嘛，就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就死去了。所以死在家中，我在病床上，死在医院，有时候就是立马当机立断，像很多车祸一样死在路上，有人就是死在这些空中的坠机，有些人是海难死在海里面，有些客死就是他乡异国。也每一天呢，大概就是我如果这样持续发展到这样子，有几十万的人，就是20万左右的人每一天都在去世，所以他们也无数种的这些，就是各种种的这些尸体啊，种种的这些死法无法预料。有些人在盘算未来，但是他躲不过明年、今年这样，或者是盘算明年，其实只能活到今年。盘算，就是这些，就是死源不定，死期未知，然后死处呢不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要警惕，修行人不应该说好像这个修行的机会、人生的这些呢，都好像会持续这样下去，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要珍惜生命。 生死当中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生死了以后给自己安排后事，怎么说呢？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身体啊？放在土里面，留下纪念碑，留下墓碑，有些人呢，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这个肉身死亡以后的这个骨灰来种树，变成树的一部分。有些人撒在海里面，有些撒在空中，有些就是埋在土底下，有些就是放入这些江河湖海当中。有些呢就是火烧了变成碳就可以了，不用再管了。所以不论如何有这些方式，像藏地的话也有就是鸟葬啊，有些人说叫天葬，这种就是说秃鹫啊秃鹰呢，但是说他们呢就是不会主动的攻击任何生命来杀生抢夺食物，只是吃腐食或者是已经自然死亡或者被其他动物咬死的尸体，他们是享用的，但是吃的，但是其他不吃，不会主动杀死。所以在藏人的这些修行和佛法的这些感召下，说最早的古代的藏人他们也不是天葬的习惯。天葬的习惯呢，还有就像古代的一些中亚，就是现在的地中海地方也有这样的民族，就是有天葬的习惯。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 Zoroaster 那种的也有天葬的习俗。然后在藏地的话比较普遍，是一种完全的奉献，说的就是说把自己的肉身呢当作是死亡的时候不执恋不留恋自己的这个肉身，布施出去，布施给这些饥饿的这些生命。当然他活的时候也吃过其他生命的肉滋养这个身体，死的时候呢奉献最后一次彻底的这种怎么讲呢，给予布施，发这样的愿，这样子都没有动物吃反而不开心。但是如果有这些特别主要是为那个秃鹫，有专门的人去处理，那这样子呢，这些很多人觉得不可想象，很野蛮，其实不是这样子，与观点不一样。像我们如果做器官捐献，眼角膜、肾、心脏，各种手臂这样子，人死了以后都觉得社会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提倡，觉得是你在为其他的生命做贡献，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甚至这些都怎么讲呢，就认为是一个爱心的这种奉献，一样的。不，虽然这个天葬不是给人的器官，但是它是给其他生命，就是哪怕是一次他们也人的这些器官也不合适转移在他们身上，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吃饱一次。所以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藏地，说那种的秃鹫啊，因为找不到食物啊，冬天呢、夏天呢、就是他们一天会昏厥很多次，昏厥过去9次还是18次这样子，就是有这种的说法。就是我们相信，就是他们不主动攻击杀生的话，其实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所以对他们的奉献是就是一种慈悲的奉献。不论我们执念多么执念我们的这个色身肉体呢，最后它将终将就是不可保存。有些就是说埋在地底下也渐行的枯黄变成就是骷髅，有些是被细菌虫子这些吃掉的，那水里面也是一样，火里面的话就是融化。那不论如何，就是这些不是我们能够需要特意的，就是死后还要去化妆啊，现在就很做衣服啊，这些是一种人的这种感情，能够了解他们的一种对美好的就是活着的时候的一种执念，就打扮啊这样子。但是就是真正看透生死的话，这些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和不必拘泥于这些形式上面的太多的华美啊，然后背后比较空洞，有一些是背后意义很大，看上去并不没有那么多。 就是那么多的仪式上的修饰和这些，照顾人的理性修行，还是就是一部分，就是怎么说呢？注重人间的很多这些怎么说体面。这些东西，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最终我们的身体呢，就是不会永葆青春。但是什么样的就是是最有意义的呢？就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话，就是心里面有佛法。一般的人如果在中阴界时候呢，就是中有或者中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人心里面没有佛法，没有法可以依靠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恐惧，死时也恐惧，活的时候也恐惧，死亡以后中有当中还是恐惧。所以就是平常没有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恐惧。所以像西藏生死书呀，像那个六中阴的教法呀，其他的这些大的开始的很多中阴生死的这些呢，大家可能修前行这些时候，或者修完了以后好好的去修完了以后，肯定有很好的一些机缘去接触，所以好好的就修完前行可以就是修行中阴的这些教法。平时呢，祈祷莲华生大师以及传承上师，像龙清八尊者、净明林八尊者、华智仁波切、麦旁仁波切这样子，这个特别重要。就是现实上面呢，我们说的就是修这些无常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论有多少的这些财富啊、职位啊、这些心情的快乐呀、这些都是迅速会变成无常。无常不见得都是不好的意思，就是会好会起起落落。无常是很迅速的，就是从好的，像在我们那边，就是国内不是有这些很多股市的这些几个月前还是欢喜开心非常怎么讲呢满足，或者他还有继续不满足这样的心呢，在几个月之后呢又是另外一种景象。炒股的这些股市跌下来，就是一样要提醒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呢都是暂时的接来的，不值得特别的去为此痛苦或者是骄傲高兴，因为这些财富呢权势呢，如果变成骄慢，变成贪婪，变成这种嫉妒，变成炫耀，很多这沉溺在其中的时候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只有把它就是放在适当的位置，人的幸福主要是跟真谛有关系，就跟内在的真谛修行为主，然后就是物质的这些呢可以有多有少，就是珍惜自己能够就是如理真如法的争取的任何东西呢，就可以就是享用，等他们不在了放下，就是自然的放下，应该放下的时候呢放下。所以以前有一些人呢在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提倡修无常，就是不知道明天还不会不会醒来，所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会很感恩，非常开心，知道自己活着还可以身体力行为众生做事，为自己呢就是可以就是也可以作为修行，就是为众生为自己这么修呢，就是为度化众生而自己首先要有能力利益他众，所以修行成佛，所以目的修行成就是为了众生，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修行自利利他。你现在就是说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吃饭穿衣就是驻留行走之间呢，不要忘记就是修行警觉无常，就是念念修无常这样子。观修无常的方法很多，就是你像刚才这些我们前几天讲的内容呢，这些华智仁波切前行法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呢，就是重新梳理文思一遍，然后坐下来以后把这些主题呢融入心当中，这样子把无常的观念时时的就是念无常，然后珍惜这个就是佛法修行的机缘，把一切的这些拥有呢就是供养给十方诸佛菩萨，因为自己知道面对无常而修无常而感到高兴，所以修无常观的人呢会得到这些增上缘。 很多的这些知识而带来的执着，长久而带来的一些困扰和就是障碍。所以修行佛法当中呢，这无常是最殊胜的这些修法，对于恒常持有这种，所以无常死亡彻底有认知的时候呢，自然升起不退转的就是精进的心，不然的话就觉得就成就啊这些都觉得迟早都会来的，我不用太着急这样子。其实修行成就都是因为修无常而升起一种出离，升起一种精进，完全升起一种定解，知道就是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长久的，哪些是暂时的安乐，哪些是长久的安乐，暂时的利益，长久的利益，就是说利乐，然后这样体悟了以后呢，才有圆满的这些修行的这些启动，启航扬帆，启航扬修行上的这种每天的这种修行。就是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呢这些内容呢就是不是一个宗教特别的话题，生死无常，死缘不定，死时不定，死的地的这些地方也不定，就是这些都是一个现实，实实在在的，每个人不管你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都会发生，都是一部分。所以一般的这些学校教育里面为什么不提呢？就是他们没有责任让一个人走上精神的修行，让没有一个人让他们生命活得有意义，这个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说能够运用现象，然后创造这些价值，创造经济的价值，或者是这样子。但是对个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上面就是特别精神的部分，不在这个就是公共这些教育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内心精神的部分的修行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从其他的地方就是统一的规划和获得，而是需要自己去修行当中体悟。文字这些很容易懂，但是说文字里面所表达的内容的意思，要从自己的亲身体悟和感知当中就是实践和慢慢就是变成自己怎么说呢，一部分的对着这些其他的错误和偏颇的这些习气的这种力量。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明天复明天，明年复明年，就会这样下去，这种的感知。现在有一种很警惕的心，说其实有一天我就不会有明年，有一天我不会有这个时间，都不一定需要等到80、90年。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提早有一种说我应该定命为生命的方向，价值的观念，和这些起心动念当中应该持有什么样的见解，这些上面你会有一些思考。所以祝大家周末愉快，法喜充满，主席对了。